20多年前我也是一个英国的留学生。
像今年我们特别的去强调所谓的2758决议，这件2758决议文这件事情，过去常常被中国政府拿来恶意的扭曲解读，造成很多世界的组织跟国家以为这就是台湾不能够参与联合国或是相关国际组织的一个法律的根源。但事实上，我们这次就是想要来更大声的跟全世界来说明，在这个决议文里面并没有包含台湾是不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也没有提及到台湾的政治地位，更没有在整个决议文其实根本都没有谈论过台湾。
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应该要有更多创意的做法，无孔不入，各种的方法啊，包括成为国际有意义的参与、有意义的组织，从各种 NGO、从各种专业的领域啊，从这个地方开始突破。
台湾 is democracy。台湾 is democracy。Get 台湾 free。
Get 台湾 free。
不希望说我们身为美国，我们的生活会被中国的示范影响，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我们辛辛苦苦来到美国，就是希望过着美国自由的生活。我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这样子过着自由的生活。
Taiwan is Taiwan。
他们大概两三岁的时候，我们就推着stroller他们来。对，所以他们都一直有印象。
怎么把这么复杂的历史渊源啊，包括现在台湾人的诉求啊，向他解释呢？
文化一样或者是不太一样，我觉得说完全不抵触。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不是卤肉饭，不是臭豆腐，他们最喜欢吃的是寿司跟拉面。那但是他们不是日本人啊，然后我们都可以 appreciate 这些事情嘛。我们一直希望就是说，我们跟中国大陆不需要恶言相向，他们也不需要每一次都来恐吓台湾，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当好朋友，小粉红不用那么红，对不对？
今年找到比较多的年轻人参加，
所以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在社群上面去做，在今年就是可能就是说有个危机是更多年轻人会想要出来。
My parents, they were born in refugee camps in India. So my grandparents fled from Tibet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e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vaded Tibet. We're here as Tibetans, there are Uyghurs here, Hong Kongers, and we're all here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Taiwanese people today as they protest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ggressions against Taiwan, and also to call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aiwan's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I'm here because my friends in Taiwan, their democracy is under threat, and I don't want them to share the same fate that us as Uyghurs have had over the last, 70 years.
今年联合国的主题是 Leave Nobody Behind.
Keep Taiwan free!
UN for Taiwan!
UN for Taiwan!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刚刚大家看到的呢，是台湾民间组织9月14号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举行的抗议游行，表达加入联合国的诉求。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台湾申请入联屡遭打压，今年有何不同？我们欢迎呢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除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之外，我们今天呢也开放了观众热线，不论您是用哪一个社媒平台来收看，都可以点击邀请链接加入节目，直接现场和我们互动。第79届联合国大会9月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以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以及各种国际组织为己任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宣达团抵达美国，呼吁联合国呢要重视台湾诉求。台湾政府和民间组织每年都推动争取入联的努力，均遭到北京一个中国原则的严厉打压和封杀。但今年国际环境呢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荷兰众议院日前通过动议，指出联大2758号决议并未决定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也未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美国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表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将继续推动 台湾参加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秘书长周德旺表示，宣达团今年呢将打破往年仅举办侨界活动的惯例，首度挺进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游说。好，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台湾前国防部长、台湾联合国协进会顾问蔡明宪。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蔡部长，我们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演播室。
主播大家好。
好，蔡先生，您最近呢在这个华盛顿，我们知道您拜访了这个许多这个华盛顿要员啊，也啊拜访了包括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些华府智库，还有国会议员。那么请部长首先呢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您这一次在华府和纽约的行程和收获，以及美国方面今年对台湾申请入联的立场和态度好吗？
好的，许主持人还有这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这次呢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啊，英文叫做台湾United Nations Alliance Taiyuna， 我们今年大概有20多位哈团员，那我个人呢有机会参与不过我没有到，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直接到华府过来哈今年我们特别强调的跟往年不同，就是我们今年呢因为国际情势呢对台湾，大家各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的国家对台湾一直关心，台湾是不是可以加入联合国台湾面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安全的威胁我们怎么办哈。所以今年呢我们除了这个拜访这这个侨团哈，纽约跟华府的这个侨团以外呢，我们也拜访了这个官方的机构，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我们昨天也拜访了一位美国的国会台湾连线的主席国会议员，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拜访另外一位国会议员，那我们昨天呢也被邀请到这个华府的知名的智库Hudson。Institute 哈在这地方有这个研讨会哈有前美国的这个有前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呢Michael Pompeo 他也是主讲者，我也被邀请发表了差不多20分钟的主题演讲，就台湾为什么要加入联合国联合国的加入联合国的法律跟政治跟人民的诉求，台湾人民的诉求要加入联合国，都跟在场的观众来谈我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哈所以我们这个今年的触角呢，我们诉求呢不仅在台侨台湾的媒体，我们甚至呢扩展到美国的国会美国的政府官员，甚至我们也希望到联合国各个在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也跟他诉求，在联合国是不是开一个的公听会。
好，那么请蔡部长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这个概况，比如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它的宗旨和使命主要是什么呢？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哈Taiyuna 呢成立了21年了。那我过去这个我已经卸任了，我从2017年到2021年我是这个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理事长我们是2年一任顶多能够2任我们的台湾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民间的 NGO 的组织呢向国内也好向国外也好推动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台湾要加入 WHO 世界卫生组织，还有 ICAO 国际民航组织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二个呢我们要向全世界的政府跟人民呢来说明 从法理上啊，从政治的观点，还有台湾的民意呢，这个观点呢，啊，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加入联合国的理由，啊，因为联合国宪章讲得很清楚，啊，全世界的人民国家都有权利参加联合国，愿意承担共同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啊，经济繁荣、啊，社会安全的一些责任。我们台湾2400万的台湾人民很愿意来承担，啊，履行这个联合国给我们的责任。所以我想，啊，联合国协进会呢，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呢，啊，这些的目的跟我们的使命就是在这两个方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有一位叫华荣的这位网友呢，啊，他表达了这样的这个诉求和这个评论。他说：“华荣啊，这位网友他说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驱逐中共流氓政府。台湾加入联合国，驱逐中国大陆政府，这是台湾协进会的目标吗？”
不必然的，因为我刚刚讲，联合国宪章是世界所有的国家。啊，不管是共产国家、自由民主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民还没有成立国家，自治地区或托管地区都可以加入。所以，我们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目的，我刚刚讲过，啊，是希望把台湾呢，现在被遗忘的啊，不在联合国里面呢，我们希望加入。当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更何况他们是一个联合国理事会的成员呢，我们并没有说要排除中共的政权，也没有排除说任何地区的人民要加入联合国，啊，最主要是我们希望台湾的人民不要 left out， 不要这个在联合国外边呢，没有共同参与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繁荣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承担。
好，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强烈反对台湾的入联的这个努力和要求。这个中国宣称呢，根据联合国宪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就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您如何回应这样的说法？
我想我是深深的不同意中国误解了联合国的宪章。中国误解了、扭曲了联合国在1971年10月25号通过的联合国这个大会的2758号的解释。我刚刚讲过，联合国宪章这个它的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写得很清楚，联合国宪章欢迎全世界的国家跟人民，愿意承担共同的责任，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跟繁荣，都可以再参加。另外呢，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宣言，跟联合国的公民权跟这个人权的这个国际章程呢，也说，所有世界的人民，不管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或者是一个还没有独立的国家的人民。或者受托管的人民都可以用自己的权利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就自觉这个地区人民他们自己的政治地位、国际地位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联合国。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我认为说中国说世界上一个只有一个中国，这个我也同意。我个人是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是台湾呢不是中国的。这个一部分，所以中国扭曲误解了2758号的决议文呢，我想这个可以受到公平，也可以受到现在美国刚刚主持人也谈到，美国的国务院的这个主管这个亚太地区的高层官员也说，中共这样的一个对2758的解释是错误的，不正确的，美国是不承认，更何况这个大概上个礼拜荷兰的国会绝大多数呢也认为中国对2758的误解这误导是不正确的，那个澳大这个 Australia
澳大利亚的国会在差不多三个礼拜前也用多次的决议这个声明2758号呢并没有给中国一个 mandate 说它代表台湾人民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对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呢我想对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或是从这个国家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国会也都在过去几个月都通过了这个声明或决议文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可以来参加跟其他国家一样参加联合国共同承担这些联合国责任。
来再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啊，一位叫这头猪啥时能寿终正寝，这位网友说呢，所谓联合台湾入联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在这里不得不批评一下台湾的一些所谓民间公益团体，其实就是民进党的侧翼，拿着政府的钱在纽约、旧金山等城市公费旅游一下，这是在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另外一位独独毛选，他说一中原则是联合国的原则，赖比蔡更冲动，所以你们应该去忽悠他去修宪。民国宪法写了包括大陆地区不承认中共的治权，那联合国还怎么承认你这个国家地位呢？另外一位叫黑格说，联合国成员国190几个，又有几个承认台湾或中华民国是独立主权国家，你美国呢？有种你第一个承认，你敢吗？看来我们现在这个许多网友们，包括我们聊天室里的一些嘉宾呢，在他们可以批评中共，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他们是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让我很客观的也很谦卑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台湾的对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那个中国，我们没有意见。但是呢，美国的一个一中的政策呢，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最大的不同就在第三点。美国的一中政策认为说，美国不承认，也不同意，也不会接受中国的第三个一中原则的，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人民。美国从1979年，我了解，从1979年断交以后，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就是不接受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不承认不接受中国的这个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代表台湾人民。所以2758号也是一样，2758联合国决议2758也没有说，只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蒋介石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有在联合国副使的这些机构，但是在里边没有一个字谈到了台湾人民，中共代表台湾人民在联合国，也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2758号跟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都明明的在说明台湾人民有权利作为一个民主自由有人权的国家，可以参加国际的组织，向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所以我想对刚刚那个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呢，我很诚恳讲，我来带 NGO 呢，台湾联合国协进，我们出来都是自费出来的嘞。我们像这次我也是一样，自己买飞机票，从台湾的国际机场飞到洛杉矶，然后洛杉矶转机转到花，旅馆都是我们自己出的，我们团员自己出钱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也有许多网友、观众朋友们呢支持台湾的这种诉求，比如我们聊天室里的一位 观众，他叫康威令，说台湾地方太小，根本没有办法和大陆打，现在依靠美国也不是个事，毕竟他跟你毕竟不是一家人，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另外一位啊，他还继续说啊，虽然比较希望有一个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政策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确实损害了一些民众的利益和经济的发展，而台独台湾又没有自己的力量，大部分台湾人呢也是希望维持现状，偏向独立，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维护自身的生活质量，而如果你加入了中国，那你现在的经济水平就不确定了。另外，于次郎说，今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以往台湾申请加入国际组织呢，都会遭白眼，甚至会毫无顾忌地说台湾是麻烦制造者。而现在呢，任何可以让中共难受的事，西方各国都会抢着去做，就连小到夸台湾一句，都会让中国直接跳脚。而这正是西方各国惩罚中国想要达到的效果。另外最后呢， President 说台湾要先加入联合国，至少让大家知道这个地球上有一个地方叫台湾，独立问题以后再谈，先迈出第一步。
就这个几个问题哈，我想我也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台湾现在有2400万左右的人民，我想绝大部分的台湾人民都希望和平稳定，跟中国和平共存，因为台海的稳定和平不仅对台湾好，对中国也好，因为避免战争冲突，对地区的繁荣稳定啊，我想都是有帮助的，对美国、对日本啊、对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都是对啊，都是有正面的这个影响。所以为什么这个全世界最近这一两年来这个 COVID-19 以后呢，这个包括 G7 啊，包括欧盟啊，包括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啊，包括加拿大、中美洲的国家，认为台湾越来对台湾越来越友善。第二点，我想跟这些这个朋友来解释，台湾现在有2400万的人民，过去3-5年的民意测验，包括昨天刚刚出版的公布的台湾民意基金会，那个是台湾这个朝野都认为说这个是相当中性的啊，相当客观的可靠的一个民调，将近82% 的台湾人民在民调上表示，他们希望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参加 WHO， 这个是绝大部分台湾人民的这愿望跟期许。好，那我想要加入联合国或加入国际组织呢，我刚刚讲有国际法理的这个根据，联合国宪章还有国际人权宣言等等，那人民的决定，这个是基本人权，我刚刚讲过，由该地区的台湾的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决定自己的国家地位，是不是要维持现状，或是要加入联合国做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所以我认为说中共对台湾要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他们有意见，但是这个意见呢，我想从国际法、从人权的观点、从台湾人民的意见是不符合的。台湾人民现在是享受自由民主人权的一个国家，经济也蛮不错的，我想90%以上的台湾人民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共产政府的这样的统治。我相信你从街头，从小朋友 到大朋友，男女大家都希望台湾就是这么样一个自由民主经济繁荣的一个国家。
好，刚才于次郎呢，刚才我们一位观众叫于次郎啊，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想请这个蔡部长呢您回应一下哈。他说这个于次郎说，今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转变，在这个问题上呢，可能是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的一个契机，您怎么看？
我想这样哈，为什么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很多国家今年从去年从这个 COVID-19 以后呢，对台湾相当友善？美国国会也通过很多。
蔡先生，您再简单一句话就给我们归纳这个问题，我们时间到了。
我想这样哈，美国支持肯定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不仅是符合国际的这法律的规定、人权的诉求，对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也有好处。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庭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台湾前国防部长、台湾联合国协进会顾问蔡明宪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